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1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大幅减少对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港警朝早突袭，一传媒五董事及高层遭拘捕；数百中国学生学者疫情初期提前返美，遭美调查；耶伦说美将在某些领域和中国脱欧，确保国家安全；拜尔迪摩爆枪击案，警方说一死五伤，枪手逃跑；中共将开始打击课外辅导行业。以下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去年大幅减少了对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石英财经网星期三报道，根据美国荣鼎集团和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联合报告，2020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直接投资约为65亿欧元，同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45%， 这个是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去年流入英国的中国直接投资甚至减少了 77%。 即使是这样，英国仍然是中国在欧洲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之一，法国和德国位居榜首。和以往相比，欧盟成员国现在对很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并购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一些计划中的企业收购没有实现。报告说中国本年度投资会继续下降，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资本外流的高障碍以及欧盟更严格的控制。另外，中欧关系紧张亦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中欧12月达成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被搁置，欧洲议会的批准似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另一个争论点仍然是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三月，欧盟30年来首次对中国政界人士和组织实施制裁。欧盟指责中共镇压新疆维族人，侵犯人权。6月17号朝早7点左右，香港警方国安处先后拘捕一传媒集团、苹果日报等五名高层。另外，港警还搜查了苹果日报的大楼。据《苹果日报》报道，朝早7点半左右，上百名警察直闯《苹果日报》大楼，封锁大楼各个出口。所有进入大楼的人都要登记身份证及职员证，还要求提供电话、地址等个人资料。警察阻止记者返回岗位工作，禁止拍摄。香港新闻处说，国安处今早搜查位于将军澳的一间传媒机构，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然在进行。被捕的五个人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香港新闻处说，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警方亦曾经到被捕人士的住所进行搜查。目前，这五个人分别被扣留在警署。一传媒股票17号上午9点起短暂停牌。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审查的政府内部文件，美国情报官员正在调查为何在 COVID-19 大流行开始的时候，疑似中共间谍持学生和工作签证返回美国。 这些中国公民在2020年1月返美早于预期。华盛顿自由灯塔近日报道说，今年6月3号在美国各个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之间分发的内部文件中对这件事有所叙述。报告推测，中国学生比预期更早返回美国，以避免未来因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的旅行限制。报告写到，这个团队检查了乘客姓名记录数据库中的58000名入境美国持 FJ 签证的中国人，并确定了396人的回程时间原本是在2020年1月之后，但是已经在2020年1月返回美国。虽然情报官员还未断定几百名受调查学生是否被确认为中共间谍，但学生修改后的旅行表明，虽然他们的政府和美国卫生官员做出了相反保证，但很多中国公民都知道 COVID-19 的严重性。当时即使中共已经将武汉封城，世卫一直没有发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他预计美国将在某些领域和中共脱欧，以保护国家安全。但他担心美中两国或者在技术方面完全切断联系。耶伦在联邦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提到了财政部对中国在美国进行潜在有效投资的遏制计划。他说，我们正在研究目前拥有的全部工具，以回击和纠正中共损害我们国家安全和更广泛经济利益的做法。但耶伦表示，我对完全的技术脱欧有些担心。他补充说，很多美国盟友不多愿意大幅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会议上，两党立法者亦就纳税人机密数据遭到泄漏一事问责耶伦。这件事件需要追溯到新闻机构 ProPolitica 的一篇报道。6月8号 ,ProPolitica 在一则报道中引述了一批税务资料，披露了部分美国富豪利用避税政策以减少税款。据报道， ProPolitica 向一个匿名来源取得了纳税人的数据。根据规定，纳税人资料属于机密文件。耶伦表示，如果是政府员工秘密泄漏了纳税人的信息，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他将会向国会通报调查的最新情况。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表示，礼拜三至少有2到3名持枪歹徒在街头十字路口向一个住宅区开枪，造成1人死亡5人重伤。枪手犯案之后逃走。隶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巴尔的摩电视台美联社报道，警察局长哈里森说，枪击案是在西巴尔的摩的住宅区发生，5名伤者有人重伤，有人命危。哈里森说，警方是在今日下午2点接获枪击报案，赶赴现场之后发现有2人中弹。他说，这2个人已经送医治疗，另外4个人分别由私人车辆载至医院。哈里森说，目前调查人员得知，这6个人是一起走在两旁树木林立的住宅区的时候，遇到至少2到3人向着住宅区开枪。他说，枪手之后逃跑，警方正在仔细搜查这个区，收集证据。中共准备对价值1200亿美金的中国课外辅导行业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新规定预计最早将会在下个礼拜公布，7月生效。消息人士说，新规定将比预期的更加严格，这个行业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将要试行的假期禁令增加了在学校期间禁止在周末进行线上和线下辅导的计划。这个可能会令到课外辅导公司的年收入减少70%到80%。中共教育部和其他主管机构正在起草的规定，针对的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学生的残酷补习市场。这个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据中国教育学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 K12 学生中有超过75%参加课外辅导班。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比例已经上升。 路透社上个月报道，假期和周末补习禁令将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九个省市实施12个月，然后在全国推广。知情人士还说，过度的广告，特别是在主流媒体和公共场所的广告将被禁止，连补习费亦都要严控。星期三在纽约上市的教育中概股普遍下跌，其中好未来教育集团 TAL 收跌近 17%， 新东方 EDU 和高途课堂 GoTU 收跌都超过 12%。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主要内容有：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网站宕机，澳洲联邦银行亦传出灾情；美联邦传播委员会制定新令，校园禁用华为等五家中期监视器；全美国朝鲜特使将到韩国和日韩三方举行会谈；纪念美解放奴隶，众议院通过六二节为联邦假期；美国关注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佩奇院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监控网站 Down Detector， 美国大型航空公司好似美国航空、西南航空、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的网站在17号清晨宕机，澳洲联邦银行亦通报网站和应用程序出了问题，正在紧急调查这件事。根据 Down Detector 网站，有超过1000名使用者通报西南航空网站出了问题，有400多名使用者回报 Delta 航空网站亦都宕机，还有大约300人通报连接不上另外两家航空公司的网站。路透社报道，西南航空是因为电脑故障被迫暂停营运，昨日取消了近300班航机，单日有500多个航班误点。另外，澳洲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澳洲联邦银行今日话俾法新社知，我们知道一些客户目前连接不上我们的服务，有几个组织机构都遇到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大型的银行。美国监管机构准备禁止国内使用华为和其他四家中国电子企业的产品，包括在美国校园广泛使用的监视器，声称这些产品被用于在新疆的打压监控有安全风险上的疑虑。FCC 预计今日表决这一道禁令，禁令里边还点名通讯产业巨头中兴通讯和军民两用无线电生产商海能达通讯。这一道禁令将禁止这些中企在美国销售特定的电讯及监控设备。FCC 表示，他们可能会根据禁令撤销之前给予这些公司产品的核准，此举将迫使美国学员和其他客户更换摄影机系统，但 FCC 并未讲明撤除相关设备的时限。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表示， FCC 是继多年来警告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后又一举措，所有原本预期能够使用好几年而在近期采购中企设备的人，现在要面临更换相关设备，但他们早就应该料到会有今日。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昨日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新任朝鲜特使金盛今个礼拜将首度访问韩国，可能和韩国、日本官员举行三方会谈。拜登总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个月才刚刚首度举行峰会。金盛的行程将在19号到24号展开，替各方试图令朝鲜重返核武谈判桌的行动再添紧迫性。日本共同社报道，有关各方正在安排这一次访问的行程，美日韩三国官员将在这段期间讨论拜登政府以非核化为目标和朝鲜对话的未来方向。共同社提到，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裕以及韩国外交部的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都将参与三方会谈。金盛是韩裔美籍外交官，上个月获拜登任命再度出任朝鲜特使。他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 亦曾经协助安排前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联邦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制定六月节为联邦假日。法案15号在联邦参议院无异议过关。16号，众议院又以415票对14票通过，而家将会递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美国大多数的州视六月节为假日，甚至正式纪念这个节日。但国会通过法案之后，六月节将成为第12个联邦假日，亦是38年来第一个新增的联邦假日。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杰克森里当日形容奴隶制度是美国的原罪。他说，六月节对非裔美国人很重要，对美国人亦将变得重要，因为我们亦是美国人，而这个节日代表自由。6月19号的六月节国家独立日纪念1865年6月19号联邦军抵达德州，话俾当地知南北战争同奴隶制度已经结束的讯息。事实上，林肯总统早在1862年就公布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1863年元旦生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6号召开听证会，邀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培德出席。汤马斯在会中表示，中共长年在联合国以挑衅胁迫的方式运作，他们威胁其他国家，譬如如果有国家不听话，中共就拿疫苗作为要挟。他举例说，海地和台湾有邦交关系，中共就对海地施以庞大的压力。汤马斯说，美国必须帮助这些国家，让他们能够某种程度守规矩，因为当中很多国家没有本钱抵抗中国压力，包括因为一带一路大型计划而陷入债务陷阱，这个要靠美国和盟友齐力合作来对抗。针对台湾参与联合国议题，汤马斯表示，台湾是一个蓬勃民主政体，美国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另外，40多名议员在听证会中对拜登政府与联合国接触的优先要务向托马斯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多议员对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表示关切。维珍尼亚州佩奇县6月15号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且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是维珍尼亚州第14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亦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3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通知佩奇县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和医疗界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帮助制止居住在当地的公民无意间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强摘良心犯行径的共谋。佩奇县委员会主席摩根·费尼克斯表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这个是针对群体和个人的反人类罪。他说，这场迫害应该立即停止。佩奇县县委员马克·斯特鲁普说，作为美国公民，我们需要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等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制止这种恶行。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参与入来，向中共发出强烈的声明，你们不能够继续做这些事。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国安处500警特搜查苹果大楼及拘捕5名高层。网媒记者采访预警部，反被定罪，区议员斥警权决制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国安处6月17号出动超过500名警员突击搜查苹果日报总部，仲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5名报社高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见传媒时指，针对苹果早前刊登几十篇文章，涉嫌串谋个别人士及呼吁外国制裁特区政府和中国，国安处早已发出冻结财产通知书，冻结苹果旗下3间公司的资产，共大约1800万元。综合港媒消息， 今早大约7:30，警方国安处超过500名警员突击搜查一传媒大楼，仲封锁大楼所有出入口。所有员工或访客一定要向警方登记身份证，提供电话、地址等个人资料。就算入咗去之后，亦只能直接到员工餐厅，唔准入其他楼层。记者同编辑唔准翻去座位办公或攞私人物品。警方亦禁止所有人拍摄。警方搜查行动超过5小时，捡走大批物品，包括新闻工作者的38部电脑、5名一传媒集团高层，包括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文及执行总编张志伟，被警方带走调查。警方指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一传媒工会在 Facebook 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粗暴侵犯新闻自由，指今日的行动充分反映警方在国安法下的权力膨胀，动用国安法之名对新闻自由的严重侵犯。一工会重申，编采无罪，新闻报道无罪，编采人员一贯坚守新闻工作者专业和原则，对警方的拘捕行动表示愤怒。一工会强调，现况虽然恶劣，但全体员工仍会继续报道，尽力维持报纸如常出版。工会亦会继续关注被捕的采编人员及高层的最新状况。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回应一传媒事件时表示，已经难以用文字来形容香港新闻的恐怖。他说，报馆刊登的文章内容并非一定代表报馆的立场。他认为，如果刊登文章都被指违反国安法，会在业界散播恐惧，严重损害香港新闻自由。一名香港网媒女记者在去年5月的旺角示威中进行采访工作，在女公厕内拍摄被捕者，但遭受到防暴警员施以暴力，女记者被压颈及施用胡椒喷雾，一度休克及失禁，最终反被控抗拒警员执行职务罪。6月16日，九龙城法院裁判官判女记者罪成，判处缓刑，但过后裁判官承认出错，案件押至下月再判刑。有区议员对判决表示失望，批评事件反映警权过大及缺乏制衡。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判刑时指，被告冇按女警指引停下，仲拨开女警，行为属抗拒警务人员，但该行为不属顽强抵抗，而警员使用胡椒喷雾并不恰当，属不合理武力，最终裁定被告抗拒女警罪成。考虑到被告患躁抑郁病情反复，判监4星期，缓刑2年。不过裁判官严信仪在散庭后的2小时发现判刑出错，只有关控罪不可以判以缓刑，所以要再开庭，仲坦言缓刑和即时监禁会有落差，而这个落差由他造成，又指必须复核自己，最终押后案件至下个月17日判刑，期间索取社会服务令及背景报告，被告获准保释。区议员亦成聪对法庭判决感到好失望，他认为事主当时只是进行采访工作，尽力履行职责，而并非故意抗拒警员执行职务，批评警方在庭上多次意图将事主丑化，以身形见石、顽强反抗形容女记者，目的是合理化警方使用不合比例的过分武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6月17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俄举行峰会，聚焦控制核武器和网络安全； 美国政府增加购买2亿剂莫德纳疫苗，欧盟将美国、台湾等纳入安全旅行白名单。拜登强调，他与习近平不是老朋友。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加息最早2023年来到。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三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这次峰会在瑞士的18世纪庄园拉格兰奇别墅举行。拜登和普京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携翻译人员先是闭门会面大约90分钟，然后他们在星期三较迟时候开始一个更大团体的会面，其中包括两位总统和双方的5名官员。美俄领导人在峰会召开前都表示，他们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和可预测，即管他们仍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峰会结束后，普京首先召开记者新闻会，他说这次会晤是建设性的，无敌意，表明了领导人相互理解的愿望。普京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美俄大使将返回各自的外交岗位并履行职责。美俄大使在今年较早时候曾因两国紧张关系而被撤出。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对核安全负有共同责任，并将就近期延长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可能变化举行会谈。今年2月份，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将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延长了5年。普京表示，他和拜登星期三达成协议，两国将恢复核武副磋商。工作级别的官员将决定这些会谈的官员、地点和频率。拜登在普京之后亦召开了新闻会，他表示和普京在会晤期间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拜登说，我讲到了某些关键基础设施应该被禁止攻击的主张，无论是通过网络攻击或者是其他方式攻击。普京在峰会后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将开始就网络安全进行磋商。普京说，双方都必须承担某些义务，我们认为网络空间极其重要。总括来讲，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对俄罗斯来讲仍是如此。即管普京承认美国是遭网络攻击数量最多的受害者，但是他说俄罗斯亦是受害者。普京亦否认俄罗斯参与任何国家的网络袭击。美国制药商莫德纳星期三表示，美国政府增加购买了2亿剂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其中包括购买可能正在开发的实验性疫苗的选项。莫德纳表示，新增加的订单令美国政府向莫德纳订购的疫苗总数达5亿剂，这些疫苗可用于包括儿童在内的初级接种，亦可以作为未来可能需要实施的加强注射的疫苗。莫德纳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测试其疫苗的第三次加强注射以及一种预防冠状病毒变种的实验性疫苗。美国政府上年8月与莫德纳签署了一项价值$15.3 亿的协议，购买1亿剂疫苗，并可选择再购买4亿剂。莫德纳公司已向美国监管机构申请全面批准目前正在使用的冠状病毒疫苗，并已要求监管机构授权该疫苗在12至17岁青少年中紧急使用。美国总统乔拜登设定了一个目标，计划在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为 70% 的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冠状病毒疫苗。不过由4月份以来，美国的疫苗接种速度已经显著放缓。截至星期一，莫德纳已向美国政府提供了 2.17 亿剂疫苗。该公司表示，额外采购是为了确保在春年第一季度的持续供应。莫德纳表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交付 1.1 亿剂疫苗，并在2022年第一季度交付9000万剂疫苗。在美国政府星期三进行这次购买疫苗之前，上星期四拜登政府宣布将向近100个国家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拜登政府还向其他7国集团领导人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分享他们的疫苗储备，以结束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告知记者，这个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疫苗捐赠计划，将花费美国$35亿，但是美国预计不会向受援助国家提出任何交换条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欧盟星期三审查咗解除第三国非必要旅行嘅限制名单，同意将美国、台湾、香港、澳门、阿尔巴尼亚、黎巴嫩、北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八个国家或地区列入到安全旅行名单。此举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常驻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该建议不具约束力，各国政府有权要求提供测试结果或疫苗接种记录，并设定其他入境条件。目前在安全旅行国家名单的包括澳洲、以色列、日本、新西兰、卢旺达、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大陆和港澳有条件列入，前提是亦要将欧盟由非必要旅行国家中移除。这份名单两个星期审查一次，视情况更新。安全名单的标准包括每100,000居民病例数、采检阳性率以及筛检率等。欧盟没有统一的防疫旅游政策或边境政策，但是几个月来欧盟一直在为那些接种过疫苗、刚刚接受过测试或最近从染疫中恢复的人制定联合数字旅行证书。欧盟议会上个星期批准了该计划，这些免费证书将包含一个具有先进安全功能的二维码，将允许人们在欧洲国家之间流动，而不必在抵达时进行隔离或接受额外的冠状病毒测试。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使用该系统，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和波兰，其余国家预计将在7月1号开始使用。该系统主要针对欧盟公民，但是美国人和其他人亦可以获得该证书。如果他们能够说服他们要进入的欧盟国家当局，他们将有资格获得该证书。不过，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允许美国游客入境。拜登星期三在日内瓦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他在单独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正试图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方面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他反问话，从结果上看，北京是真的想将疫情起源这件事搞清楚吗？路透社报道，被问及他是否会以老朋友关系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他重新接纳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人员时，拜登回答，比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彼此好了解对方，但我们并不是老朋友，只是纯属业务关系。拜登明确表示，他对中国和世卫组织调查的合作仍然持怀疑态度。拜登表示，北京正在非常努力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以及非常积极的国家。他们非常努力地谈论他们在病毒和疫苗方面如何帮助世界。拜登补充，但某些事是不需要向世界人民解释的，因为人民自己会看到结果。此前中共当局一度宣传未经证实的理论，即病毒可能源自其他国家，甚至通过进口受病毒污染的冷冻海产品而从海外带入中国。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国际科学家和机构的反对。今年三月份，世卫牵头的小组建议开展另一项第二阶段的研究，但一直遭到中方的拒绝和抵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拜登希望和习近平会晤，或会在 G20 期间举行。美最高法院判寄养机构可拒绝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美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华为、中兴设备展开进一步打击。是否不退休？中共20大前全留学被委以重任。港警拘捕平光五高层，传媒界话国安武器化，重创新闻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里文 Jake Sullivan 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内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较后时间意大利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但我要指出两位领导人都有可能参加10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沙利文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在欧洲之行中，拜登和 G7 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期间多次强调中共政府的威胁，并承认中共政府构成国际范围最大的竞争威胁。在星期三6月16号，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了首次的双边对话。在对话结束之后，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并重新向对方首都派遣大使。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将很快开始和习近平的接触制定正确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话，在一次国际峰会的期间进行会晤，或者是其他方式。他还说，这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话。拜登政府表示，和中共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的挑战。对于习近平是否出席 G20 峰会，中共政府并没有发出声明。沙利文指出，和美中首脑会议相关的日程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确定。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一致裁定，费城的一间天主教寄养机构可以以宗教自由为由拒绝同性伴侣成为寄养的父母。在天主教寄养机构富尔顿对费城政府诉讼 Fulton vs. City of Philadelphia 一案中，大法官以9-0票裁决，费城政府以宗教理由拒绝继续同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 Catholic Social Services 简称 CSS 签订合同的做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个案件由 CSS 提出，在市政府命令不得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寄养对象外之后， CSS 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John Roberts 在意见书中表示，市政府的行为对原告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迫使该机构一是减少去的服务，否则就要违反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证明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费城市政府拒绝同原告签订提供寄养服务的合同，除非该机构同意认证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这项做法经不起严格的审查，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条款。据 CSS 的讲法，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神圣纽带，同时亦认为认证寄养家庭是他们对这一对夫妇关系的认可。他拒绝对未婚夫妇，无论他的性取向是怎样，或同性已婚夫妇进行认证，尽管他不反对将同性恋者认证为单身养父母。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对同性伴侣向 CSS 寻求认证，如果有的话，这样该机构将被归到费城其他20多个同性伴侣提供认证的寄养机构中。罗伯茨表示，50多年来 CSS 在坚持这个信念的同时，成功地和市政府签订了提供寄养服务合同。但事情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费城市政府当局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将不再向 CSS 推荐儿童，因为 CSS 拒绝认证同性伴侣违反了合同中的非歧视条款。 合同中的非歧视要求对 CSS 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而且不普遍适用，所以它需要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这项政策因无法证明令人信服的利益而没有通过审查。通过这个决定，最高法院为对同性婚姻持宗教反对意见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根据进步派智囊团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的统计，目前有11个州的法律允许州政府许可的寄养和收养机构以宗教理由拒绝同性父母成为寄养或收养父母。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致投票决定，禁止授权华为和中兴等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中企设备在美国电信网路中被运用。初步通过的擬議規則显示， FCC 可以撤销祖先颁发的具有国家风险的中企设备的授权。FCC 代理主席 Jessica Rosenworcel 说，新设施将那些不值得信赖的设备排除在我们的通讯网络之外。我们以前通过我们的设备授权程序，为华为、中兴等公司的设备在美国的使用留下了机会。因此我们在这里提议关闭这一扇门。据路透社报道， FCC 的行动将禁止今后所有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通讯设备的授权。美国政府自2019年起颁布多项对华为等中企的制裁，但根据 FCC 专员的讲法，自2018年以来， FCC 仍批准了来自华为的3000多份申请。新的异议要求所有构成国家风险的申请都不应当被批准。今年3月， FCC 根据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2019年法律，指定5家中企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的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以及海能达通讯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有限公司。此前 FCC 将华为和中兴指定为对通讯网络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声明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基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来受关注度颇高，围绕他的正负面消息接连不断。有分析认为，这个折射出中共高层激烈的争斗。最新消息指，刘鹤被委以重任，领导一项关键计划。彭博社今日报道，习近平启用他的亲信副总理刘鹤领军所谓的第三代晶圆开发，他将领导制定一系列和晶圆技术有关的财政措施和政策支援。美国政府出台的制裁措施以打击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并将打击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晶圆生产商长期以来向更先进晶圆制造技术进军的努力，重创中国科技行业。报道认为，由习近平最信任的副手之一刘鹤参与晶圆工作，凸显了中共政府对这个领域的重视。随着从美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争相支持自己的产业，晶圆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报道形容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沙皇，他的工作范围包括经济、金融和技术。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哈佛大学毕业的刘鹤处理国家最高优先事项。被视为中共大外孙的多维新闻报道此事时，援引香港明报称，明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一些看似必退的高官如常务副总理韩正、副总理刘鹤等人未必会全退，甚至说不定会更上一层楼。和这些这么乐观的讲法相对应的是，日前传出不少刘鹤不利的传闻。上个月，《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称，北京已替换中美贸易谈判负责人，由胡春华接任刘鹤特使的职务。虽然5月27号刘鹤再度同美国贸易代表通话，打破了这个传言，但外界认为中共二十大前的敏感时期，这个传言的出现恐怕亦并不简单。香港警方继去年8月以涉违国安法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后，再次出动数百名警员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并拘捕了5名高层。香港记者协会批评警方此举在业界散播恐惧，严重损害新闻自由。 星期四一早，港府再次以涉违国安法为由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五名高层，包括一传媒的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及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五人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保安局局长因应国安法的作出冻结令，冻结与苹果日报相关的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并通知7间本地银行冻结苹果日报的资产，估计至少有800人受影响。警方动员约500人进行拘捕及搜查，并执行国安法首令搜查将军澳的一传媒大楼。首令首次表明容许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历时约5小时。消息指警方要求苹果日报限时内移除涉违港区国安法要求制裁香港及中国的文章，包括记协、摄影记者协、独立评论人协会、一传媒工会及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8个传媒工会及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国安处拘捕苹果日报高管理层及搜查报馆感到震惊和不安，但事件令传媒和公众担心港区国安法被武器化，有恃无恐针对报道和文章，对媒体管理层和新闻工作者作出拘捕，对新闻自由构成严重的威胁。苹果日报表示，包括38部属新闻工作者的电脑被警方捡走，内有大量新闻材料，有员工以私人和公司后备电脑照常工作，今晚将会照常印刷报纸。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霍士新闻主播披露嘅中共高级叛徒者日前被外界指证，百度资料全被删。阿里巴巴旗下嘅淘宝网遭遇网路爬虫，近12亿用户数据被盗，包括用户电话号码同用户名称信息。台湾被正式纳入欧盟最新嘅安全旅行国家名单，即旅行白名单。中国大陆被放行则需互惠条件。印度发现 Delta Plus 新变种具有更强的抗药性，并且最少已经在8个国家出现。欧洲严查外资，大陆对欧投资创10年新低，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6月初，美国霍士新闻主播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撰文披露，美国情报界人士说，中共史上最高级别叛徒者已经与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合作了3个月，向美方透露关于新冠病毒和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等机密，引起外界纷纷猜测。公民力量副主席、旅美人权活动人士韩连潮6月16号又发推文披露，叛徒的是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如若属实，对中共又是一次致命打击。推文提到，董经纬因涉嫌孙立军案而逃离中共，被投美国，可能携带武汉病毒研究所关于新冠病毒的确凿证据，让美国朝野改变对病毒来源的观点和态度。推特账号陈唐关亦发布了相关消息，并附上董经纬的照片。根据这些信息，外界在百度搜寻到河北省有2个官员都叫董经纬，一位是1963年出生，原为河北省安全厅长，后调任国安部副部长，但进一步相关信息已被清除。而在国安部网站，目前领导人一栏只有部长、党委书记陈文清一人，副部长一栏呈现空白。中共媒体网易新闻搜索到董经纬标题，但无法打开。网友截图称，全部已经删除干净了，看来消息可靠。另外，搜寻海外维基百科则可以看到同上述信息吻合的董经纬，2018年4月任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还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之一。还有记者搜寻发现，董经纬在任职河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期间，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追查。但有一点，董经纬为副部级官员，而史上脱离中共的最高级别官员是许家团，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正部级。六四事件后1990年出走美国。不管怎样，有评论认为，如果叛徒的确为此人，身为国安部副部长，掌握了大量中共内幕，不仅了解新冠病毒内幕，而且他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更加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他的逃离对于中共公检法司整个系统内的人员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咁重要级别嘅人喺呢个体制下都唔会感到安全，咁边个仲会更安全呢？如今中共已经系内忧外患，真系已经到咗树倒猢狲散嘅地步啦。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嘅淘宝网因遭遇网路爬虫，近12亿用户数据被盗，包括用户嘅电话号码同用户名称嘅信息。阿里巴巴发现数据泄漏情况后报警，两名涉案人员被判刑。河南商丘市睢阳区法院6月3号在网路发布刑事裁决书，中国一名软件开发者陆某自2019年11月起用自己开发的爬虫软件淘平平，通过淘宝商品详细信息界面和淘宝信息分享界面，爬取淘宝客户的淘宝数字 ID 和淘宝昵称，并通过淘宝分享界面爬取淘宝客户手机号码信息。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陆某盗走约5000多万条信息，并从其他地方下载了11亿多条数据。在阿里巴巴注意到淘宝用户数据泄漏之前，已经有超过11亿8000多万条用户信息被盗取。陆某将盗取的客户手机号码信息通过微信文件的形式发给湖南省浏阳市的黎某，黎某转账支付给他6到7万或7到8万元人民币。黎某利用收到的近2亿条信息建立了1100个微信群，每日用机械人在群里面发淘宝优惠券赚取返利，并在短短的8个月内获利34万余元。据陆某自称，他盗取的淘宝客户 ID 和淘宝昵称保存在自己的电脑硬盘里面，没有提供给黎某外泄。事后阿里巴巴的一位发言人针对此事声称，没有用户信息被卖给第三方，亦没有产生经济方面的损失，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有多少用户受到了影响。淘宝网是中国访问量最大的线上零售网站之一，阿里巴巴称大约 9.25 亿人每个月最少使用一次阿里巴巴的中国零售平台。咁唔系淘宝网第一次被恶意咁爬取数据。2019年5月，阿里巴巴的大数据营销平台阿里妈妈在进行违规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淘宝客在无线 APP 端尾经授权盗取淘宝购物车、收藏夹等，并恶性宣传做淘宝客推广的行为。近年来，消费者数据大量泄露的事件在中国大陆屡见不鲜，每年有数十亿条个人信息泄露，并在国际社交网络和暗网上明码标价出售，由此在中国公民中亦引发了新兴的私隐保护行动。欧洲联盟成员国16号正式同意将台湾列入最新的安全旅行国家名单，又称白名单，代表台湾国内的疫情控制成效符合欧盟规定的标准，因此对台湾开放观光，解除赴欧非必要旅行的限制。未来若果台湾推出与欧盟认证相容的疫苗证明，赴欧旅行将更便利，而中国大陆则需同意与欧盟互惠原则之后才会被纳入。这个名单将每2个星期审查一次，并视各国实际疫情更新。欧盟 EU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当日向中央社证实了这件事，预计在18号正式公布。据报道，欧盟这次认定的标准是依流行病学资讯，基本条件包括过去14日内每10万居民病例数低于75宗、采检阳性率低于 4%， 以及每10万人筛检率达300人等。 台湾被正式纳入名单之后，只要完成疫苗接种或持检验阴性证明等，都可赴欧盟各国观光。由于欧盟自7月1号起实施疫苗护照的证明，其中包括上述资讯，如果未来台湾推出能够同欧盟认证相容的证明，就可以畅通无阻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旅行。欧盟6月3号公布的最新白名单中，包括澳洲、以色列、新西兰、卢甘达、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后来同意日本加入，以及中国必须同意以互惠前提下纳入该名单，即中国大陆亦要同时对欧盟开放旅游才能够生效。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创下10年来新低，由于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16号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方对英国和欧盟27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从2019年的117亿欧元下降到65亿欧元，降幅达到 45%。 报告认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加强审查针对欧洲关键资产的外国直接投资，中资在欧洲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去年包括意大利、法国、波兰和匈牙利在内的14个欧盟成员国更新了他们的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尽管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据了更高的份额，占中国对欧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18%， 高于2019年的 11%。 中国私营部门的投资下降近 50%。 从数据上看，德国仍然是中国资本最大的接收国，占总投资的 30%。 波兰上升到第二位，得到 8.15 亿欧元的中国投资。中国对英国投资下降最大，同比下滑 77%，但总额仍排在第三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打击，西方国家再度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报告预计，今年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阻力将继续增加。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持续下降，而且在其他地方亦保持疲软。即使全球并购活动已经恢复，并飙升至 1.08 万亿欧元的十年高点。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是目前被发现最具传染性的毒株，而印度政府6月15号更证实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衍生出另一种变异体 Delta 加，亦即 Delta Plus 病毒，具有更强的抗药性，并且最少已经在8个国家出现。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政府正式承认冠状病毒出现这个变体，又称作 AY1 变体。印度国家新冠疫苗管理专家组主席保罗 V.K. Paul 博士在一个有关疫情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该变体于3月在欧洲首次被发现，目前已经在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最少8个国家出现，并对印度政府刚批准的单株抗体鸡尾酒疗法 Monoclonal Antibody 出现抗药性。印度科学及工业研究委员会基因与综合生物研究所科学家斯卡里亚 Vinod Scaria 表示， Delta Plus 病毒的特征是取得 K417N 突变，这种突变出现在 SARS-CoV-2 的刺突蛋白中，会让病毒进入感染人类细胞。他表示，目前仲无法证实 Delta Plus 的严重程度。在新德里的基因组学和综合生物学研究所 IGIB 研究员乔利 Benny Jolly 亦表示，考虑到 K417N 突变和病毒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增强有关，所以任何可能出现的变异体都非常重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